各位观众好，我吴勇，今天要从《列家》第十七章拿出一个题目来跟大家一同思想，就是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的日子也怎么样。那么关于挪亚的日子呢，记载在《列家》以外，还有在《创世纪》第六章，还有呢在《彼得前书》第三章，还有在《彼得后书》第二章。尤其是在创世纪的里面讲到挪亚与神同行，而且讲到挪亚是义人，挪亚是完成人。所以我今天来给大家思想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先来思想到挪亚的日子。那么挪亚的日子究竟是如何呢？如果你看见了今天的日子跟挪亚的日子相同的地方，你就知道人子的日子也要近了，就耶稣也快要回来了。那么挪亚的日子呢，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人多起来。我们想到人多起来这件事情，那个时候呢，从亚当到挪亚如果没有记载，就讲到人多起来。那今天真是人多起来，从前台湾600万，今天台湾2100万，从前中华民国20万万，今天中华民国不但是12万万，甚至有人说比12万万还要多。从前呢，整个世界只有20万万，现在整个世界应该是50万万。那么人多的问题呢，资源的问题，土地的问题，秩序的问题，一切的问题都来了。第二呢，挪亚的日子呢，满了罪恶。咱们看神造人的时候呢，不但是造四肢、造五官，还造人的信心，造人的良心。信心呢，是讲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要信心。良心呢，就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良心有控制的作用，有约束的作用。一个人的七情六欲，如果你没有约束，没有控制的，好像说脾气没有约束，没有控制，他会骂人，他会打人，甚至会杀人。好像说贪心，如果没有约束，没有控制，他不但是会偷，而且他会去抢。好像说妒忌，如果没有约束，没有控制，他甚至呢，他会用阴谋，他会用诡计，要去损人来去利己。那么，所以今天呢，人的良心到了泯灭的时候呢，那真是要满了罪恶了。另外一个呢，挪亚的日子强暴。你什么叫做强暴呢？强的欺负弱的，大的欺负小的，就叫做强暴了。你看，今天不但人跟人之间的强暴，国跟国之间的强暴，人跟人之间的强暴呢，你看就一个大汉，他就抢一个老太太的一条金链，这是叫做强盗。你看这一个大人，他就强盗一个小孩，这是叫做强盗。那么再有呢，国跟国有强盗，不久的时候呢，伊拉克就把科威特整个就占领了，这是叫做强盗。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呢，真是一个强盗的一个经验。再有挪亚的日子，在路加记载又吃又喝又加又娶，谁又吃又喝呢？人与与福与神，就注重了这个吃喝。你看今天的台北市，你看见了这个馆子的多，那简直呢就好像树林一样的。再有呢，又嫁又娶呢，就是所谓嫁所谓娶呢，就讲到男女的关系。按照圣经里面对我们说的，顺性的用处不要变成逆性的用处。所谓顺性的用处呢，男应该有女，这个女的是妻子，就叫做顺性的用处。你应该有男，这个男的应该是丈夫，就叫做顺性的用处。如果男有女，这个女的不是妻子，就叫做逆性。你有男，这个男的不是丈夫，这就叫做逆性。那么我们看呢，挪亚的日子又嫁又娶，就叫再嫁再娶。所谓再嫁再娶，就把两性的关系呢看得非常平常，而且把两性的关系呢弄得非常的混乱，叫挪亚的日子。再有呢，在彼得前书里面，挪亚一家8口人，信耶稣，信。但是呢，我们看见呢，除了他们一家人信了以外，其他人不信。就挪亚的世代是个不信的世代。为什么人会不信呢？我想啊，在哥林多书的里面给我们讲一句话：恶者把人的心眼弄瞎。人的心眼呢，你抬头看呢，看不见神。你低头看，看不见人自己有灵魂。那么你如果没有神，我有天堂，那么我也不羡慕。
如果呢我避疫，避疫我也不害怕，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今天的人不会说人跟草木同穴，人呢一死就好像灯熄灭，既然归于无有呢，天堂天堂我不必管它，地狱地狱我也不必管它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所有人都不信。再有摩雅的意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敬虔。圣经所说的敬虔跟一般人所理解的敬虔不一样，一般一位敬虔是一个礼仪啊，一般一位敬虔，一位我们呢在一个神的跟前五体投地。可是圣经所说的敬虔不是外表的仪式，那么圣经所说的敬虔是什么呢？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神在肉身显现。所以圣经所说的敬虔就是神的属性借着人的肉身把它活出来。神属性是什么？神属性有公义，神属性有圣洁，神属性有慈爱。那么人的肉身如果活出神的公义、慈爱、圣洁，这就是敬虔。所以敬虔不是仪式，敬虔乃是一个实际。但是挪亚的时代呢，那个时候人不敬虔，如果敬虔，不过把敬虔当作一个外表的一个样子，这是挪亚的日子。第二，我们要想到挪亚在那个日子的里面，他跟神同行。什么叫做跟神同行？跟神同行的意思就是说，说神所说的，行神所行的，做神所做的，就叫做跟神同行。可是啊，在阿摩斯书的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？可见要同行，你先要有同心。所以所谓同心呢，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以基督的心为心。那么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呢？我在这里呢要把耶稣在马太第十二章所说的，他讲到的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的，我所喜悦的，压伤芦苇他不折断，江长灯火他不吹熄，他不增进，他也不喧嚷。所以这个基督的心呢，第一就是压伤芦苇他不折断。什么叫做压伤芦苇？今天呢，人被压伤了很多，一个人被疾病压伤，一个人被罪压伤，有的人被苦难压伤，有的人被人压伤，压伤的很多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看到压伤的人应该如何是好呢？我们并不是去评论他，我们并不是去藐视他，我们而是说同情他，我们而是说怜悯他，而是说实际去帮助他。这是基督的心。不但是压伤如果他不折断，江长灯火他也不吹熄。什么叫做江长灯火呢？你看灯火要熄的时候，它的烟就一直冒，它的光就一直跳，就叫人呢不但鼻孔受不了，眼睛也受不了。所以压死江长的灯火，这是表示叫人厌烦的意思。今天这个世界有时候呢，各种各样的事，你看人有很多会被人觉得厌烦的，好比说他生性好疑，你无论对他怎么样诚恳，他必先对你来一个不相信，你看这都要叫人厌烦。有的人心生狭窄，你呢一个态度他吃不消，一句比较重的话他受不了，你看这真是叫人厌烦。那么好，有的人呢是悲观型的，怎么悲观型？事情他还没有做，他就先来一个失败论啊！你看这真是叫人非常一个厌烦的。所以啊，今天不但世界上面压伤的芦苇很多，江长的灯火也很多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对付江长的灯火呢？我们并不是去讨厌它，我们并不是去弃绝它。基督的心是如何的？基督的心是怜悯它，基督的心呢乃是要去扶持它，基督的心乃是要挽回它，这是基督的心。还有基督的心不增进。什么叫不增进呢？就是跟人计较，与人冲突。你看呢，今天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按理呢应该人跟人之间呢应该很和蔼，人跟人之间呢应该很和平，这个世界呢它才会呢这个平安快乐，才会安和乐意。可是我们看见不是这样，常常看见计较的事情很多，冲突的问题也很多。那么为什么缘故有这些计较，有这些争冲突呢？就是人有己，我的己面子被你伤了， 我在举利益跟你战，以至于如此人跟人之间就喊出很多的计较，就喊出很多的冲突。但是啊，基督的心他不增进，就是不计较，他也不去冲突。还有呢，不喧嚷。喧嚷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看耶稣你在人做一件事呢，他就给人说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人，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人，就是不喧嚷。什么叫喧嚷呢？就是把自己的成功去说给人听，把自己的成功来高抬自己。那么所以呢，增进是因为有己，不喧嚷是因为无己。所以基督的心是什么心？基督的心是一个无己的心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怎么能够与神同行呢？你同心你才能同行，你不同心你不能同行。那么第三点呢，挪亚在那个日子是什么呢？他是义人，而且是完全人。义这个字呢就是无罪。那么人有罪，人怎么能够对抗了无罪呢？义这个字呢，上面一个羊字，下面一个我字。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看有一个故事叫做替罪的羔羊。曾经有一个工人在屋顶上面吸瓦片，没有想到不小心就从那个屋顶上面滚下来了。按理看应该不是伤就是死了，可是他也不伤也不死。为什么他也不伤不死呢？因为刚刚有羊从那里走过，他掉下去的时候刚刚掉在羊的身上，那条羊被他压死了，而且呢他确实因为那条羊死了他就活了，就叫做替罪的羔羊。所以这个意思呢，就是我们有罪怎么能够不看我们有罪呢？因为神叫他的儿子无罪的替我成为罪，以至于呢我有罪就成为没有罪，这叫做义子的意思。那么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被称为义呢？我们怎么能够被算为义呢？圣经说因信称义。可是这个信的问题呢，今天呢各种宗教有一种是叫做理性，有一种是叫做启示的。什么叫做理性呢？就是说我头脑想得通我就接受，我头脑想不通我就不接受。可是基督教的不是用理性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，头脑怎么能够想得通呢？耶稣死了以后还会从坟墓里面出来，你头脑怎么能够想得通呢？所以今天呢，基督教所说的信是启示的。什么叫做启示呢？我在1951年的时候，我曾经犯过一个直肠的不流，那么后来呢神给我启示我能够得到医治。可是我有很多亲戚朋友，他常常的去劝我，现在有什么秘方你应该试一试，现在有什么呢医药你应该去尝一尝。可是秘方我也拒绝了，医药我也拒绝了，于是我就引起一般亲戚朋友的不高兴，就告诉我说人死马都要当作活马医，何况你还没有死，难道你在等死吗？我说我不是在等死，我是在等活。他们就问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会活呢？那么我心里面明白，但是我口说不出来，就叫做启示。所以启示的意义呢，就是心明白但是口讲不出来。今天呢，我们怎么能够信你这个启示？可是神怎么样启示呢？在加拉太第一章，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人的心里。所以一个人有心你才能够这个启示，没有心你就不能够这个启示。那么这个心是怎么样的心呢？这个心就是向神回转的心。如果我们有一个向神回转的心呢，神就会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心中。一个人如果是从启示来的信呢，挪亚跟神同行300年，300年是一个长的时间。可见从启示来的信，这个信呢不是短时间的信，这个信呢是一个持续的信。而且呢，从启示来的信，这个信是什么信呢？当时神叫他到方舟，那个方舟呢是300肘长，那个方舟呢是50肘宽，那个方舟是30肘高。你看这么大一个方舟，要用多少的人力，要用多少的钱财。但是呢，如果从启示来信，就是能力不容易行他也行，就是心理上不容易行他也能够行。所以从启示来的信呢，这个信是什么信？这个信就是愿意能够遵行的信。所以啊， 摩亚呢，他是一个义人，义是因信而有的，而这个信呢，是从启示来信的。另外一个，摩亚不但是义人，而且摩亚是完全人。完全这两个字呢，你在许多地方可以看见，尤其是在这一个马太第五章，他说你们应当完全，如同天父的完全一样。那么你看，什么叫做完全呢？那么我们知道，马太五章、六章、七章这三章圣经叫做天国的宪法啊，就叫做天国子民的准则。那么当然呢，我们只有在这里很短的时间，我没有办法把这三章圣经都给各位来讲。我只有把这三章圣经每一章里面一个要点给大家做一个思想，你就知道何谓叫做完全。第五章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在献礼物的时候，如果想起跟弟兄的怀怨，你的礼物不要献。你跟那个弟兄和好了，你这个献礼物。你献礼物是什么意思呢？献礼物的意思呢，就是对神敬拜。献礼物的意思就是与神交通。可是当时他跟人有怀怨，你那个敬拜神不悦纳的，你那个交通神也不悦纳的，你应该呢是跟那一个有怀怨的人和好了以后你再来献礼物。所以对人有怀怨，这是心态的不对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基督徒呢，一件很要紧的事情呢，还不在乎那个外表的仪式。基督徒的一个很要紧的问题呢，完全是一个内心的心态，这是最要紧的。所以啊，耶稣有一次在撒玛利亚，他看见一个妇人的时候，那个妇人就给耶稣说，我们拜神是在这个山上，你们说拜神是在耶路撒冷，可是耶稣怎么说呢？拜神不是在山上，拜神也不在耶路撒冷，拜神在哪里呢？拜神是心。所以啊，我们如果达到完全的地步，你要明白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完全不是用外表的关系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呢，完全要讲究这个心。这是马太第五章。马太第六章呢，他说你们要小心，你行善要小心，你祷告要小心，你进食要小心。那么小心什么呢？就是不要故意给人看见。你行善做好事，你不要把那个好事给人看见。你祷告你敬虔的样子，你不要把那个敬虔的样子摆出给人看见。你进食，你为神付代价，你付那个代价，不要把那个代价去给人看见。看见什么呢？看见我在做好事，看见了我在敬虔，看见了我在为神付代价。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要给人看见？就是看见自己。就像刚才就提了，我们今天一个很要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不是显扬自己，而是隐藏自己。所以一个人呢，如果要达到完全的地步呢，他应该尽量隐藏自己，尽量不显露他自己。这第六章到了马太第七章呢，他给我们说什么呢？他说一个人不能够拜两个主，不能够一下子拜神，一下子也拜马门。我们看看呢，耶稣这种话讲的很多了。他说一块田的里面你不要用两种牲口，一件衣服呢你不要用两种材料，一个人呢你不要用两种种子。那么在这里你就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他要求什么呢？要求我们纯洁，要求我们能够更加的这个单纯，这是神对我们一个要求。我们呢，每一个人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一个我，我们到了信耶稣了以后呢，我们加了一个他。所以呢，我们信耶稣以后呢，我们就发现有一个我跟有一个他在我们里面争，在我们里面斗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有我跟有他呢，我们就有很多麻烦。好像说你要奉献一点钱，我怎么想呢？我呢就想到要叫东边的人知道，叫西边的人知道。可是他怎么想呢？他就是主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说这个左手不要叫右手知道。那么你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奉献钱，还按照神的意思来奉献钱，你有这么一个麻烦。好像说你被人欺负了，那么我怎么想呢？要去给他报复，不然他以为我好欺负。神怎么想呢？神告诉我们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那把自己就隐藏了。那么所以呢，你要做完全人，就跟如何呢？你要做完全人，你就得隐藏自己，没有自己，好叫我们能够达到完全人的地步。 那么在这里看，挪亚是义人，义人是关系得救的，挪亚是完全的，完全的是关系得善的。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，他不但是追求得救，而且呢他追求得善。但愿我们呢能够跟挪亚一样，是一个义人，而且也是一个完全的，不但呢我得救了，而且我能够得赏了。求神呢今天将做这一个挪亚的信息呢，能够给大家互相的勉励。低头祷告，感谢主的恩典，给我们今天把挪亚的日子呢来思想到挪亚与神同行，巴不得我们今天学习挪亚，挪亚怎么与神同行，我们与神同行，好叫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我们为着今天的信息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观众好，我吴勇，今天我要给各位思想一个中国固有道德的问题，就是母爱跟孝亲。这一个母爱跟孝亲呢，缘故再过一点时间就是母亲节。母亲节的来源呢，是在1907年，美国有一个长老会的姐妹，她觉得母爱的伟大，就向她的教会建议，应该的来发动年轻人正视母亲爱的伟大。后来呢，这个美国政府呢，就定在每一年5月第二个礼拜作为母亲节。我今天给各位思想呢，基督教呢是一个很讲究孝道的宗教，因为在10条诫命的里面，后面6条，第一条呢就是孝敬父母，而且在新约里面呢，讲到孝敬父母就当作应许的，人孝敬父母，他的日子在地上就会长久。再有一个榜样，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呢，他看见他的母亲，就对母亲说：“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”看着他所爱的门徒，他就给那个所爱的门徒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以后呢，那个约翰就把耶稣的母亲接到他家里去了。所以耶稣呢，在临终以前呢，他没有忘记他的母亲，就把他的母亲交托给约翰。那关于我今天要讲的，一点讲到母爱，一点讲到孝亲。你看母亲爱的伟大，大概没有一个人不了解的。旧约的里头，摩西的母亲呢，那个时候法老下一个命令，犹太人所生的男孩一概都要致死的，如果违反这个命令呢，那这个生命是有危险的。可是这个母亲为着爱儿子的缘故呢，她不顾自己的生命，就把她的儿子藏起来，免得她儿子呢也一样的就被处死。所以母亲爱儿女呢，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。你看看一个做母亲的人，她怀胎的时候呢，有怀胎的一个难处，生理的一个变化，呕吐，而且呢大腹便便，行动非常的一个不方便。到了生的时候呢，也有生的难处，有的时候呢疼得死去活来，而且呢到了难产的时候，甚至都有性命的一个危险。所以母亲的伟大呢，你从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。到了孩子生了，婴孩时代有婴孩时代的麻烦，到了童年时代有童年时代的麻烦，到了少年青年的时代都有青年时代的一个麻烦。可是做母亲的人呢，他不顾一切的麻烦，他总是用爱心要把他的孩子带大。所以做母亲的人呢，他关心孩子的健康，他孩子吃多吃少母亲完全知道，穿多穿少的母亲也完全知道，如果天气凉了，赶紧给他加一件衣服，免得孩子的受凉；天气热了，赶紧给他脱一件衣服，免得孩子中暑了。到孩子病的时候呢，那母亲的感觉与孩子病的情况完全连在一起。孩子的情况好一点，他呢感觉就轻松一点；孩子的情况坏一点，他的感觉就沉重一点。他呢日以继夜，不眠不休，守在他的床旁，看顾他的上下，看顾他的汤月，有时候到已经精疲力尽，可是这个做母亲呢完全不在乎，他只有一个希望，盼望他的孩子能够赶紧健康起来。所以
关心他孩子的一个健康，而且做母亲关心他孩子的学业。他不但是家庭主妇，而且是家庭的教师，他关心他孩子的学业，他看他孩子的功课，他看他孩子的一个作业，并且留心为什么这个孩子会退步，而且呢帮助让这个孩子怎么样能够进步。所以呢，这个做母亲的人呢，在孩子身上所用的功夫可说是非常的一个大。孩子有时候应付考试就熬夜，做母亲有时候就陪他熬夜，因为给孩子一份精神的知识呢，就给孩子一份用功的一个力量，关心孩子的学业，而且他关心他孩子的品德。因为如果说健康也有了，学业也好了，如果品德不好呢，那这个完全就等于没有用处了。所以一个做母亲的人呢，他希望他的孩子呢能够合群，能够不孤僻，希望他的孩子呢能够不冷漠，希望他的孩子呢能够到处受人的欢迎，不是到处受人的讨厌。所以一个做母亲的人呢，他有很多的身份，不但是家庭的一个教师，而且呢他是一个雕塑师。为什么是一个雕塑师呢？因为他总想尽办法要把这个美呢雕塑在身上，不但把外面的美呢雕塑在他孩子的身上，而且要把里面的美呢也雕塑在他孩子的身上。那么一个人呢对美啊，我想中国人很注重两个字，一个字就是忠，一个字呢就是俗。忠呢就是关起做事的，我们人呢在世界我们要重视，如果这个孩子真是忠，他是忠于人的托付，以至于他做事情不敢马虎，做事情也不敢随便，遇见打击的时候他能够不低头，遇见难处的时候他也能够不灰心，无论怎么样他总要忠于人所托，把事情办好，把事情能够办完。那么做母亲呢，不但把忠雕塑在他孩子的身上，要把术来雕塑在他孩子的身上。这个术是关于做人。我们在这世界的上面，人跟人的相处呢，不避免有时候要受到人的冤枉，或者要受到人的一个诽谤。可是因为他有术的一个美德呢，当然呢，在人冤枉他、诽谤他的时候，他会难过，他也会呢伤心，但是他能够忍受，他能够不记恨，他也能够不想报复，这是何等的美。而且呢，他盼望能够雕塑他的孩子能够心胸宽广，能够受得了人家对他的赞扬，也能够受得了人家对他的诋毁。那么把这一种美的一个品德呢雕塑在他孩子的身上。所以啊，这个母亲要做这样的雕塑师，你想想呢，他用多大的功夫？有时候他的孩子会觉得厌烦，有时候他的孩子呢会觉得啰嗦。可是这个母亲呢，不管孩子觉得他怎么样，他总想呢要把这一种忠跟恕的美德呢，能够雕塑在他孩子的身上，叫他的孩子将来呢，真的能够出人头地。这是做母亲的人呢，不但关心他孩子的健康，关心他孩子的学业，也关心他孩子的一个美德。所以我们看看世界上呢，常常有一些伟大的人物，可是他们背后呢，你总可以看见有一个伟大的母亲。像我们中国的孟子，他能够这样一个成就，因为后面有一个伟大的母亲。像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撒母耳，这是当代的一个人物，因为他后面也有一个伟大的母亲。所以啊，一个做母亲的爱呢，真是把一切都寄望在他孩子的身上。另外一点呢，我们要讲到这个孝亲，可是我不想从正面去看，我想从反面去看。所以从反面去看呢，我要给各位看看这个不孝的问题。今天呢，中国的孝道有一点受到西洋风气的影响，以至于呢，中国人的孝道的慢慢在一般年轻人当中呢，就没有这样被对抗的重要了。那么我在美国的地方呢，有时候就从公园经过，看见老人家两个人呢，坐在那个地方，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夫妇，他们在那里晒太阳， 可是啊，你看见他们做的一个样式，你就实在就有一点的感伤，不是面对面的做，乃是背对背的做。那么为什么用不是面对面的做，而是背对背的做呢？因为他们老败了，他们呢这一个志趣已经没有了，所以呢，杨老坐在那个地方呢，既不弹鼓呢，也不说经。那么有时候在秋天的时候，加上呢落叶，有时候呢在秋天呢有秋风初月，那个树枝淅淅的声音呢，就那一种词情词境呢，是在给人感觉到好像他们在哀伤，人心人生呢是在有说不尽的一个悲伤。那么这种不孝的问题呢，我在这里又从圣经里面提出一个人物，就是亚撒龙。在撒母耳上的地方记载十七章讲到他的不孝，在第十八章就讲到他不孝到底有什么下场。那么这个亚撒龙当时他的父亲是大卫，他怎么样的不孝呢？因为他蒙了他父亲的位。他怎么样的不孝呢？因为他要置他父亲于死地。所以你从这个地方看见来呢，像这样一个孩子呢，那是多么的狠毒。所以我在这里要思想两个问题，一个是亚撒龙谋误的问题，一个是亚撒龙要置父亲于死地的问题。我们今天呢，没有人有谋父亲的位，可是你会想到在谋父亲的财。怎么样说谋父亲的财呢？因为做父母的人呢，他们把孩子养大了，这个教育已经完成了，他可以自立了，那么当然很好，赚钱了。可是他赚钱他自己享受，他并没有想到跟他父母呢一同享受。有时候到过年过节的时候，他不得不做一点意思，就是给父母的一点钱，可是那个味道非常的勉强。怎么样勉强呢？好像是尽贫尽士一样的。那么做儿女的人呢，被父母养大，如果不想报孝亲，那也就算了。有的做儿女的人呢，他甚至有一种呢非常恶毒的思想。怎么恶毒的思想呢？就要在他父母的身上呢老本来打念头。什么叫做老本在打念头呢？我们中国人呢移民到美国去了很多，可是有些中国人呢就想呢怎么样去享受这个美国的福利。没有人享受美国的福利呢，能够盼望美国人他们能够给中国人有一点老年金，可是你自己就算你有财产，你才能够去领受美国的一个老年金。那么所以做儿女人呢，他会告诉他的父母，你就把你的带来的钱呢，你就留在我的名下，那么这样呢，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美国的福利。那么到了他把财产做在他儿女那个名下了以后呢，这个儿女呢就全部把父母的老本完全都谋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中国人说继国防饥，养子防老呢，今天人心不古呢，这种光景已经就没有了。以至于如此呢，亚撒龙是谋他父亲的位，可是今天有一年轻人是谋他父亲的老本。像这种儿女呢，那实在是多么的狠毒。再有呢，我们除了呢亚撒龙是谋误的以外，亚撒龙还要置他父亲于死地。他用即兴要置他父亲于死地。怎么样用即兴置他父亲于死地呢？你看呢，他想要坐他父亲的宝座，以至于就追逐他父亲，要趁着他父亲呢在这一个逃亡的时候呢，然后杀掉他的父亲。那么今天我们人并没有说呢要置父亲于死地，可是呢我们用正魔啊。怎么说这个正魔呢？你看呢，有的父母呢，他把他自己儿女养大了，当然把他自己儿女养大了以后呢，他怎么养大呢？就是盼望不但是养，而且是教，而教呢就是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好学。因为今天这个时代跟早年的时代不一样，早年的时代是讲人事，可是今天的时代不是讲人事，今天的时代是讲本事。你有本事你就有出息，你没有本事你就没有出息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所以父母呢都希望望子成龙，盼望呢能够练铁成钢。如果他的孩子要是废学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 人父呢就会责备，而慈母呢就会劝导。可是这种不懂事的一个儿女，或者是不孝的儿女呢，他怎么样对人父的责备呢？他怒目相看，怎么样对慈母的一个劝导呢？他把他当作耳边风。而父母着急，他不着急，而且他完全的无所谓。这种光景实在是对他父母的一种折磨。再有一种呢，我们看见有的呢，这个做父母人呢，不过是五六十岁，但是已经看见他精神已经疲乏了，已经老态龙钟了。你六十岁，如果以今天医学进步，以今天的营养丰富来讲呢，按你正是在很健壮的一个时代，为什么缘故会落到这种精神迷离，而且呢老态龙钟，这是被儿女折磨的一个结果。因为啊，父母爱儿女呢，这是天，这是这个到处都是如此的。那么这个做儿女的人呢，他因为觉得父母溺爱的缘故呢，以至于呢他就用脾气呢向父母要下。怎么要下呢？今天要这一个，明天要那一个。他要的这个父母要了，就把这父母哪来的一个金钱拿去自己去畅快身心。他没有想到父母几个钱赚来他不容易，他只有悟到他自己怎么样的一个享福，他自己怎么样一个畅快。那么还有这个做儿女的人呢，他不但是如此，他住在家里，把家子当作旅馆，把家当作饭馆。那么起来以后他就走，吃了以后他就走，家庭里面的事情他一点都不帮。母亲已经被折磨到精疲力尽了，但是他完全都不在乎。那么如果在这种光景的里面，这也是一种折磨。还有呢，这种折磨呢，有的呢儿女他已经成家了，那么儿女既然成家，按理呢做父母的人呢已经他的年纪已经知天命了，因为儿女成家了，当然做父母的人已经是在六七十岁以上了，在世界上的时日也可以说是无多了。那么按理来讲呢，做父母儿女的人呢应该赶紧图报。为什么？既然父母的年日不多，赶紧图报。可是有的做儿女人他不想图报，那么不想图报呢，他住在他父母呢也住在他家里，住在他家里他不跟他交谈。为什么不跟他交谈呢？因为他觉得父母已经老朽了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在我们中国社会里面还有一种很这个难处是什么呢？就是婆媳之间的问题。那么常常呢都有一个沟在那里，以至于呢这个做儿子的人呢，他会听太太的话，他听太太的话呢，以至于呢就会跟他父母生疏，那么以至于对他父母厌恶。那么到了这种光景的时候呢，他的父母住在他家里，那么既然不给他交谈了，那么他的父母在他家里就好像陌生人一样，不但好像陌生人一样的，而且住在他儿子的家就好像坐监一样的。所以做父亲的人那简直好像就度日如年，那个日子呢就不知道怎么样过，那么生呢就不如死，那一种感觉呢，那这一种实在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折磨。那么所以啊，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不孝的例子呢实在是很多很多。我们在这里想呢，这个亚撒龙啊，他对他父亲不孝，他到最后他落得什么下场呢？因为啊，他在追逐他父亲的时候，有一次呢他经过一个树林，因为这个亚撒龙的头发很长，所以呢他进入这个树林在追逐他父亲呢，他的头发就被树枝就挂起来了，以至于整个人就挂在那里。那么约押呢就用着一把短剑就把亚撒龙就刺死了。以后的亚撒龙呢尸体掉下来，那些士兵呢就一人一刀就叫他粉身碎骨。那么你从这个例子来看，你就看见了一件事，一个不孝的下场是何等的一个可怕，何等的一个可悲。所以圣经呢就借着这个亚撒龙这一件例子呢来给人做一个警戒。我在这里最后用一个我们中国的一个故事来做结束。孔子有一个学生 叫做亲无子。有一次啊，他孔子呢从路上经过，看见亲无子呢在路旁在那个地方哭，那么孔子自然就问他了，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？你为什么事情在哭呢？那么他就把这个伤心跟哭的问题就告诉孔子了。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好学呢，所以就周游天下，没有想到修成以后回来呢要孝亲呢，可是亲已经不在了。那么他讲到这件事了以后呢，就自己就伤感就哭了。孔子听了完了以后呢，并没有给他安慰，他掉头就走。那么为什么掉头就走呢？因为既然没有尽到孝道，这种人呢死，那么你就死吧。所以可见说孝亲这件事呢，任何理由都不能够推脱，因为孝亲呢是每一个人的本分。那么所以我在这一个母亲节的时候呢，用着这一段故事跟大家一起思想，盼望呢中国固有的美德呢我们能够固守，不但是固守了，而且能够发扬光大。我们盼望呢各位呢用着这一段圣经呢，我们大家互勉，我们低头祷告，谢谢神的恩典，你给我们中国的文化有这样一个孝道的一个教导，我们向你感谢。当然今天我们所传的能够给我们众人能够正视父母爱的伟大，好叫激起我们众人孝亲的心，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住在他家里，那么既然不给他交谈了，那么他的父母在他家里就好像陌生人一样，不但好像陌生人一样，而且住在他儿子的家就好像坐监一样的。所以做父亲的人呢，那简直好像就度日如年，那个日子呢就不知道怎么样过，那么生呢就不如死，那一种感觉呢，那这一种实在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折磨，折磨。那么所以啊，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不孝的例子呢，实在是很多很多。我们在这里想呢，这个亚撒龙啊，他对他父亲不孝，他到最后他落得什么下场呢？因为啊，他在追逐他父亲的时候，有一次呢，他经过一个树林，因为这亚撒龙的头发很长，所以呢，他进入这个树林在追逐他父亲呢，他的头发就被树枝就挂起来了，以至于整个人就挂在那里。那么约押呢就用着一把短剑就把亚撒龙就刺死了，以后的亚撒龙呢尸体掉下来，那些士兵呢就一人一刀就叫他粉身碎骨。那么从这个例子来看，你就看见了一件事，一个不孝的下场是何等的一个可怕，何等的一个可悲。所以圣经呢就借着这个亚撒龙这一件例子呢来给人做一个警戒。我在这里最后用一个我们中国的一个故事来做结束。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做亲无子，有一次啊，他孔子呢从路上经过，看见亲无子呢在路旁在那个地方哭，那么孔子自然就问他了，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？你为什么事情在哭呢？那么他就把这个伤心跟哭的问题就告诉孔子了。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好学呢，所以就周游天下，没有想到修成以后回来呢要孝亲呢，可是亲已经不在了。那么他讲到这件事了以后呢，就自己就伤感就哭了。孔子听了完了以后呢，并没有给他安慰，他掉头就走。那么为什么掉头就走呢？因为既然没有尽到孝道，这种人呢死，那么你就死吧。所以可见说孝亲这一件事呢，任何理由都不能够推脱，因为孝亲呢是每一个人的本分。那么所以我在这一个母亲节的时候呢，用着这一段故事跟大家一起思想，盼望呢中国固有的美德呢我们能够固守，不但是固守了，而且能够发扬光大。我们 让呢各位呢用着这一段圣经呢，我们大家互勉，我们低头祷告，谢谢神的恩典，你给我们中国的文化有这样一个孝道的一个教导，我们向你感谢。但是今天我们所传的，能够给我们众人能够正视父母爱的伟大，好叫激起我们众人孝亲的心，这样的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各位观众好，
我吴勇，我今天要给各位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成功的基督徒。为什么我会思想这个题目呢？因为有一次一个基督徒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什么叫做成功？他这样问我的时候，我知道他不是问事业上的，好像是说孙中山先生他推翻了满清，他建立了中华民国，这是事业的成功。可是这位基督徒不是问我事业的成功，好像说这个牛顿他利用了地心之力，这是科学的，所以他问我也不是关于科学上面的成功。那么他问我的成功呢，是一个属灵的问题。关于圣经有两个地方要来看看这个属灵的成功。一个地方呢是在马太福音书第十一章，里面讲到说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一个是轭，轭是讲工作；一个是样式，样式这是讲生活。所以啊，神在人的身上他有这两面，好像在亚当的时候按照他的样式，这是讲他的生活，给他治理跟管理，这是讲他的工作。至于神对生活的要求怎么要求呢？在马太福音书第二十五章他说，你们是良善有忠心，所以生活他要求我们良善，工作他要求我们忠心。如果一个人呢在生活上面良善，在工作上面忠心，那么他就成功了。我们在圣经看见一个原则，好像说马太福音书一二三四章就是讲信仰，这五六七章就是讲生活。至于生活呢，他里面讲到你们要小心，到底小心什么问题呢？他说你们行善要小心，不要故意叫人看见，你们祷告要小心，不要故意叫人看见，你们这个祭祀要小心，也不要叫人看见，故意叫人看见。那故意叫人看见到底是看见什么呢？就是看见他自己。所以人倒是有自己呢，他的生活很难能够成功，人倒是有自己呢，他的工作也很难能够成功。所以我今天要在这两面呢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思想。一个是生活的问题，你看有一次啊，有犹太人逮住一个犯罪的女人到他跟前来问他，这个女人是在犯罪的时候被我们逮住的，我们犹太人的律法应该把她拿死，你怎么说呢？耶稣就蹲下来写字，耶稣就站起来，你们哪一个人没有罪，你们哪一个人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，然后他就蹲下来。后来呢，那些犹太人一个一个就走掉了，耶稣就站起来问那个妇人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以后呢你不要再犯罪。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，你就看见了两种人，一种人是犹太人，他们说按照律法，他们心中是律法的，所以会定人的罪，要定人的罪。还有耶稣他心中是恩典的，所以他不定人的罪啊。那么恩典是出于什么呢？恩典就是出于爱。所以神在一个人生活上面他要求是什么呢？他要求爱。爱这个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三章讲得很丰富，他说爱是恒久忍耐，爱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自夸，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爱呢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能够求人的益处，爱是凡事相信，凡事包容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所以这个爱这个字呢里面真是丰富的不得了。但是爱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自己。因为呢，有一次在一个学校的里面，一个老师正在教这个分数，那么呢他就请一个比较聪明的孩子起来示范，他就问他说，你们一家几口人呢？那么这个孩子就告诉这个老师了，他说我们一家六口人，因为爸爸妈妈两个，弟兄姐妹四个，加起来是六个，
然后老师就问他说：“那么你妈妈拿一个西瓜回来，你们一家人来吃，一个人吃几份自己呢？”这个孩子呢，就给老师呢，他不加以思索就回答了：“一个人吃五分之一。”因为这个老师很奇怪，这个学生平常倒蛮聪明的，为什么今天六个人吃一个西瓜，一个人吃五分之一呢？他就问他说：“你一家有几口人？”他说：“六口人。”六口人吃一个西瓜，一个人吃几分之几？他说：“吃五分之一。”因为这个老师就说：“六个人吃一个西瓜，一个人吃五分之一，到底是怎么样吃？你吃给我看看。”然后呢，这个学生就回答了，他说：“老师啊，我妈妈回来，她向来自己不吃，都给爸爸吃，都给我们弟兄姊妹吃，所以少了妈妈一个，所以就五个，一个人吃五分之一。所以呢，妈妈爱丈夫，妈妈爱儿女，她就把她那一份就舍了。我们看呢，爱真是一个舍己，因为如果一个舍己呢，你看她就不会妒忌了。你看看。”哪有母亲她妒忌她的女儿漂亮呢？哪有这个爸爸他就妒忌他的儿子贤良呢？没有的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他爱女儿，所以就不妒忌女儿；因为他爱儿女，所以就不妒忌这个儿女。所以爱就不妒忌，而且爱没有自己呢，你被人批评一下你就不会激动，你被人诋毁一下你就不会生气，你也不会记在心，你也不会想去报复。所以啊，我们看今天一个人在生活上不能成功，就是没有爱，没有爱就有自己，有爱呢他就会没有自己了。那么再有，爱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爱是要给人家的好处。你看看一个做妈妈的人呢，他半夜的时候婴孩哭了，他虽然已经睡熟了，可是他也记得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婴孩他的宝宝尿布湿了，所以就给他换尿布。为什么给他换尿布呢？因为要给这一个婴孩的好处，叫做睡得很舒服的好处。所以爱是要给人带着好处。也是如此的，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才讲到说，爱就不求自己的一处，爱呢乃是要求人的一处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呢，一个人能够荣耀神呢，最主要就是爱。你看在圣经里面，有一次耶稣在祷告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。”天上必有神是说：“我已经荣耀啊，我还要再荣耀。”这里面就有两个荣耀，一个荣耀呢，已经荣耀就是过去的荣耀，过去的荣耀呢，就是在耶稣在神的儿子身上的荣耀；一个荣耀呢，我还要荣耀，就是还没有荣耀。这个荣耀呢，乃是要在基督徒的身上的荣耀。基督徒如果有良善的生活，他就能够荣耀主；良善的生活呢，就是爱的生活，能够荣耀主。另外，一个基督徒呢，他不但讲究生活，而且讲究工作。工作，神在我们工作上面要求什么呢？要求我们忠心。忠心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呢？我想我用到四点来解释忠心。有一次啊，大卫王他曾经做见证，他说他给他父亲看羊，有时候来了一条狮子把羊呢咬去了，有时候来了一条熊把羊呢抓去了，他呢就去追这条狮子，就去追这条熊，他要把那条羊呢从狮子的口，从羊的爪把它请回来。你看呢，动物它要找吃的时候你去给它争，这是卖命的。可是一个忠心是什么呢？一个忠心，大卫看羊要紧，羊是他的职责，大卫看他自己的命都要紧，因为这个命是他冒险。所以所谓忠心怎么解析呢？所谓忠心的解析就是职责要紧，不是自己的命要紧。我在读者文章里面曾经看见过一个记载，那个大概是一个真实的记载。他说一个年轻人，他跟他妻子两个人住在阿拉斯加的地方，后来他妻子怀孕了，怀孕了以后呢就生产了，那么就是生产了，可是难产，因为难产的缘故，母亲死了，孩子是活了，所以呢这个年轻人就要负起爸爸的责任，也要负起这个婴孩妈妈的责任。那么现在他如果要看过这个婴孩，那么这个生活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，他就想办法去训练一只狼狗。
叫这个狼狗呢能够帮助他照顾这个婴孩。后来呢他训练成功了，他以为呢能够交给这个狼狗呢来看顾这个婴孩了，所以他就有一天天气比较好，就放心出去打猎了，就去找吃了。没有想到他这一出去的时候呢就遇见了风雪，那么遇见了风雪他不能回来，以至于他现在很着急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到了风雪已经停了，在那一个地方度过一个晚上了，他就赶紧回家去。一回家去的时候呢，他本来啊脚步的声音狗一听见就跑出来，或者他扫帚的声音狗一听见就跑出来，那一天他有脚步的声音狗也不跑出来，扫帚的声音狗也跑不出来，他觉得很奇怪，赶紧就冲到这个房子里面去了，就看见他的孩子不在婴孩床上，然后亲戚他就这里找那里找的，找不到他的婴孩。后来就看见那一条狗呢，就是正在厨房跟客厅之间就趴在那里，然后他看见那条狗呢口里面都是血，以后他自觉里面呢就想到狼狗就是狼狗，当他不在的时候就把他的婴孩就吃了。这个时候他简直怒发冲冠，跑到厨房里面去，把一柄斧头拿出来，不分青红皂白的望着这条狗的脑袋就把它劈下去了，这条狗就被他劈死了。后来呢就听着一个婴孩的声音从床的底下跑出来，他把那个婴孩赶紧抱起来，这个婴孩呢身上一点伤都没有，因为他就很新奇，因为这条狗口里面的血哪里来的，因为他在望着这条狗去看，看见狗的背后有一条狼，而且狼的口呢还咬咬了一块肉，这一块肉呢就是咬咬这个狼狗的肉，那么这个狼狗为着保护他的小主人呢，这狗呢就被他的主人误会，所以你看这条狼狗忠心，他不顾自己的生命，他顾到他的职责，就是看顾婴孩的职责。所以忠心怎么解析呢？忠心的解析就是职责要紧，不是性命要紧。还有忠心怎么解析呢？忠心就是持之以恒。什么叫做持之以恒呢？就是他对于工作不马虎，工作也不随便，他呢有困难他不退缩，有挫折能够不灰心。忠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忠心就是会坚持到底，失败了以后回头再来。我们看见的朱里夫人科学上面的成功呢，他不是试验一次，一次失败他在第二次，第二次失败他在第三次，第三次失败他在第四次。所以所谓忠心呢，就是能够持之以恒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什么叫做忠心呢？忠心的解析就是站住岗位。我想啊，我们有时候呢常常有人呢工作没有做好，他就想着换另外一个岗位，那么那一个岗位工作也没有做好，他有另外一个岗位。其实忠心的解析应该是站住岗位，持守岗位。日本有一个火车站，他们火车站的外面呢有一个铜像，那个铜像不是一个人，铜像是一条狗，而这条狗呢不是一个大狗，是一条呢小狗。那么很奇怪，一个大的火车站怎么弄一个小狗的铜像在那里呢？原来他那里的人纪念这条狗，因为啊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家庭，那么他们常常呢上班的时候这条狗就送他到火车站，到了下班的时候这条狗就迎主人在火车站，多少年里面如同一日，完全呢不会改变。有一天呢，这条狗送这个主人到火车站，这个主人呢到东京去的时候呢，没有想到美国炸这个东京的地方，这个主人就在那里被炸死了。那一天那条狗到那个地方去欢迎那个主人，那个主人又回来，那条狗坐在那里不走，等到晚上也不走，等到第二天也不走，等到第三天也不走。所以呢有人就同情他，递给他东西他也不吃，以后这条狗就活活的就饿死在那里。那么在那里的人呢一看见这条狗忠心，以至于就用着这一个铜像来纪念这条狗，因为他站住岗位。第四，什么叫做忠心呢？我讲忠心的解析就是尽己。各位，圣经的看法 跟一般人的看法不同。人的看法是看多看少，人的看法是看成功失败，而圣经的看法不看多也不看少，也不看成功也不看失败。你看有一次耶稣在圣殿的里面，他们在那里看见有两个人在奉献，一个人是财主，他的奉献叫人当的哦，摇摇烫烫的就这样的当进去了，可见他的奉献很多。可是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寡妇，他两个小钱是他养生的，他跑到奉献箱那里的，就投在那箱子里面。耶稣并没有称赞那一个财主，耶稣是称赞这个寡妇。所以财主的奉献多多，这个寡妇的奉献多少，可是神的看法不是看多看少，神看法是什么呢？神看法这个寡妇是尽他所能的，是尽己。还有呢，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了一个耶利米，他传道一共40几年，可是传道的结果呢，那个他的同胞不回头，他的同胞也不肯悔改，所以可以说呢，他是一事无成。所以呢，第四，如果从这里看，人看成败，那么这一个耶利米好像一点都没有成功。可是不，神不看成，神也不看败，神只有看什么呢？你有没有尽己？所以啊，一个忠心的人是什么？一个忠心就是尽己。所以如果一个人要是尽己呢，你就是少，神看也是多；你就是败，神看也是胜。所以这是神的一个看法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看呢，生活神要求你要良善，工作神要求你要忠心，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又良善又忠心呢？你看呢，有一人呢，他生活良善，可工作不忠心；有一人呢，工作忠心，他生活不良善。那我在这个地方就提到一个人，好像法国的文豪大中，他的文章是多么一个成功，可是他的做人是多么的一个不成功。所以你在这里想到说，他文得好，但是人得不好。所以如果人看起来他是成功，在神看起来他还是失败。因为神的要求是什么呢？神的要求不是要求你的工作，神的要求还要求你的生活，这是神对我们一个要求。可是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呢？这个做人跟做事通通都能够成功呢？那么在这里我提到一件事，美国有一个科学家，黑人科学家，他叫做卡尔博士，他能够把花生制造200多种的成品，能够把花生做牛奶，能够把花生做牛油，能够把花生做油漆。那么所以呢，他实在是很成功，以后国会请他演讲。到了他演讲完了以后呢，有一个国会的议员问他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卡尔博士，你为什么对花生能够认识得这么清楚呢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我认识造花生的神，因为他认识造花生的神呢，所以呢，他对花生能够认识得这么清楚。所以根本的问题是在哪里呢？根本的问题呢，就是这个卡尔博士，他认识神，他接受神，他认识耶稣，他接受耶稣，有神呢，就给他充充足足的、丰丰富富的智慧。所以我们如果希望我们在生活成功，我们希望我们在工作成功，也不要忘记我们应该认识神，因为神是智慧的源头，能够赐给人智慧。可是现在呢，圣经对我们讲到一件事呢，他说恶是容易的，这个担子也是轻省的。这句话表明什么呢？表明说这个生活也不难，工作也不难。可是啊，如果我们想一想，实际上并不是如此。为什么并不是如此？我们就讲谦卑，不错，我们有时候呢觉得应该谦卑，但是三天谦卑，四天也不谦卑。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忍耐，不错，有人惹动我的时候，我忍耐一次，我忍耐两次，但是到第三次我就忍耐不来了。你看生活怎么容易？那么再有呢，我们就看工作，你看工作怎么容易呢？好像说我们看见了，我们工作的时候呢，有时候的忠心会变得灰心，有时候呢忠心会变得无心。那么为什么忠心会变得灰心呢？因为遇见困难，遇见挫折，所以忠心就灰心。那么为什么有心变得无心呢？因为遇见了各种各样难处，所以有心就变得无心。那么你从这里看呢，从圣经是说恶是容易，担子也轻省， 意思就是说，你做人做人也不难，你做事做事也不难。可是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经验，我们觉得很难了、啊。我刚才所提的觉得很难。那么圣经里面为什么讲不难呢？他说同父一轭。这个同父一轭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啊，不是一条，是两条牛要拉那一个车子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看见同父一轭的，就是一个人信了耶稣，耶稣成为他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在他的里面呢，跟他呢，与他联合，以至于呢，不是他自己担当，乃是耶稣的来为他担当。因为耶稣的为他担当，那么所以呢，这个样子呢就轻省，恶呢也就容易。所以我们如果呢要达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说生活成功，这一个工作成功。如何能够达到这样成功呢？我们真是要相信神，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。以后呢，耶稣住在我们心内呢，给我们力量，与我们一同背负恶，与我们背负呢担子，那就轻省就容易了。所以大不得我们众人能够来认识神，接受耶稣，这是好大的福气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感谢主的恩典，给我们今天看见了神在人的身上，叫人要活出良善，叫人要活出忠心。主啊，这样算是一个成功。求主你因为让我们认识神的缘故，好叫神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，扶持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叫我们能够达到生活良善，工作也能够忠心，来荣耀主的名。我们感谢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谢谢吴长老。从信息里面给我们知道，成功的基督徒不单单是工作，也在乎于生活。
各位观众好，我吴勇，我今天呢要从一段圣经来给大家思想一个很要紧的问题，就是在历代下第八章里面提到了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，到他为他建造的宫里，因为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在之处都是圣地，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。那么这段圣经呢，如果你详细去思想呢，你这个有一点有矛盾。怎么矛盾呢？因为他知道他的妻不能够住在圣地，为什么不能够住在圣地？因为圣地呢是神约柜的地方。那么为什么他的妻不可以住在神约柜地方？因为他的妻是法老王的女儿，是埃及人。那么犹太人当时他们的风俗规定不可以娶外邦人为妻，那么他既然知道不可以娶外邦人为妻，他又去娶外邦人，可见说这个是知识跟他的实际或者跟他的生命不能够符合。那么圣经里面呢很多这样的人物，好像说第一种人物呢就是祭司，他知道神的殿是圣的，但是他们在神殿的里面卖牛羊鸽子，在兑换银钱，把神的殿圣把它变作俗，所以知道是一件事，但是做的又是另一件事，这就是有知识他没有生命。还有第二种人呢就是文士，当时啊东方的博士呢到耶路撒冷来问希律王说新生王在哪里，希律王他自己不知道，他就叫文士来问，文士呢立刻就答复应该在犹太的伯利恒。可见说这些文士呢他圣经的知识非常丰富，那么既然知道在犹太伯利恒，为什么不到犹太伯利恒去呢？因为他有知识他没有生命。那么第三种人就是法利赛人，你看嘛，法利赛人都知道神所要的并不是千千如何，不是万万公羊，那么神所要的是什么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，这是神所要的。但是呢他们也不行公义，他们也不好怜悯，他们也不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，这就是有知识他们有生命。还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，好像说一个基督徒知道圣洁，什么叫做圣洁呢？圣洁的解析就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有分别。可是呢有很多人知道圣洁，可是呢他还在他们中间，他还跟他们一样，这就是有知识没有生命。还有很多基督徒他知道说祷告要紧，
但是他不是自行祷告，他也知道了爱心到底，因为神就是爱，一个基督徒也应该爱。那么所谓爱呢，就是想办法去给别人在他身上可以得到一点好处。可是呢，他并没有爱，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怎么样去给人在他身上这个好处，这就是有知识而没有生命。那么这一种毛病今天呢比比皆是，到处你都看见了这一件的事实。我在这里啊，要给大家思想到呢，属灵跟属世有一点不大一样。你看属世怎么样，你要研究学问，研究哲学，你要研究文学，那么你怎样才能够研究呢？你头脑好就可以了。那么属世呢，你要做一件事，你讲究做法，你讲究方法就可以了。那么属灵不同，你看看呢，如果说一个人光光是头脑好，但是呢你去研究圣经，研究来研究去的，到头来会发现它一窍不通，就很稀奇的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看见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呢，不是研究做法，也不是研究做人，你是非重生非得救不行。所以属世跟属灵呢，是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上面，我们看见什么呢？世界上面所注重的就是做事，但是所注重的主要还不在于这个做人，做人。那么世界所注重的做事，不是注重做人。那么所谓做事跟做人，你怎样想呢？好像说一个女孩子，你到一个公司里面，你去应征，以后被考取了，这个老板会告诉他说呢，你呀，应该呢给顾客有好的印象，你应该呢给顾客就对你很殷勤，你常常呢应该呢笑颜逐开，你给人呢看见呢会觉得好感。那么这个女孩子呢，她为着要吃这碗饭，她为着要做这件事业，所以老板吩咐她这样呢，那么她就这样了。可是呢，这种是讲究这个做事，这个不是讲究做人。那么什么叫做讲究做人呢？我在这个地方要提到，现在一般教会的里面，有时候人要选一些人起了当职，好像说要选举长老啊，要选举这个执事了。那么什么人才能够做长老，什么人才能够做执事呢？那他应该有一个资格。这个资格是什么资格呢？就是说你在书里面讲一句话，他应该做群羊的榜样。这个榜样呢，就是说他做人会做人的榜样，他做事他会做事的榜样，他追求他有追求的榜样。那么有榜样呢，他就有资格呢来去做这个教会的执事啊，或者教会的长老啊。可是啊，如果我们发现了没有这样的榜样的人啊，怎么办呢？那么我们就勉强了，看稍许比较好一点的，认为他稍许比较热心的，我们就把他选来在教会里面当职了。那么现在他因为当职的缘故呢，所以也不得不做事了，也不得呢不在属灵上面有一点追求了。那么如果是这样来讲呢，这还算好的。可是这只讲究做事，这不是讲究做人。所谓讲究做人是什么呢？所谓讲究做人呢，他没有当职以前，他已经是有榜样了。做人有榜样了，没有当职以前呢，他已经呢在追求的道上已经有榜样了。没有做人的以前呢，做当职以前呢，他呢已经在服事上面已经有榜样了。那么这是叫讲究做人。可是啊，属灵跟属世不一样。属世呢，你只有讲究这个做事就好了，你可以不必讲究做人。好像我前几天我在报纸上面看见了一则这个论，论什么呢？论从前邓小平所讲的，他说不管你白猫黑猫，如果你会捕老鼠，你就是好猫。那么我看见呢那一段小平文，怎样论呢？不管你大官小官，你只要会做事，你就会就是好官。那么这个是世界，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只有讲究事，你不讲究人。可是啊，在属灵境界的里面呢，你不是光光讲究事，你更是要讲究人。这个属灵境界跟属世境界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。所以啊，属灵的境界它讲究你讲究事，可是它更加的讲究人，而且讲究人比讲究事更加的要紧。耶稣啊，他在马太福音书第5章里面曾经讲过一句话， 他说你在献礼物的时候，如果你想起你跟人的怀怨，献礼物是什么意思呢？献礼物的就是对神敬拜，献礼物的就是对神交通。跟人的怀怨是什么意思呢？跟人的怀怨就是说他们人有问题。所以啊，如果一个人要是不对的话呢，他跟神的交通，那个交通也不会对；他对神的敬拜，那个敬拜也不会对；他就是对神的奉献，那个奉献也不会对。那么从耶稣这一句话来看呢，他所讲的是讲究的是什么呢？他讲究的不是那个礼物的问题，他所讲究的是那一个人的问题。所以啊，在属灵警戒里面，他看人呢比事还重要的多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我要给各位思想到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，这两个人物都是父子，一个就是大卫，一个就是所罗门。大卫代表什么呢？大卫就代表属灵，所罗门呢，所罗门就代表属知识。那么你在这里看，大卫在哪里有属灵呢？被扫罗追逐，被扫罗逼迫的时候呢，这个大卫他始终不生气，他始终不记恨，他始终不想对这个扫罗报复。从这里来看呢，大卫他就是属灵，所谓属灵就是属肉体，因为如果有肉体的，被人家欺负才会气愤，被人家欺负才会记恨，被人家欺负才会想办法去报复。可是大卫他属灵，他就不属肉体，以至于如此呢，他能够默然不语，对于扫罗呢仍然跟从前完全一样。那么再有大卫在那里看属灵呢？你看呐、啊，大卫在一事无成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很平凡。到了呢，他事事有成的时候，他也觉得自己很平凡。你在哪一个地方看见？你看呐、啊，有一次他出去打仗，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敌人叫做哥利亚，他长得很高，结果呢，犹太人都怕，没有一个人敢出去给他交战。后来大卫他就出去交战。那么大卫呢，就把那个哥利亚打死了。把哥利亚打死以后呢，大卫回来以后庆功了，凯旋了。那个时候犹太人都唱歌了。大卫呢，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。那么你看见扫罗是一个王，大卫呢是一个将军，结果就看一个将军还比王呢还要大，比王呢那么还要强。那么按理呢，人在这种光景里面呢，他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他会看自己他就非凡了。可是大卫在一事无成的时候，他看自己是一个很平常，到了呢他事事有成的时候，他也照样看自己很平凡。你从什么地方可以看见呢？就是啊，以后呢有人呢就给大卫说，他说王啊准备要招你做女婿啊，王准备要把女儿来嫁给你。那么按理大卫那个时候啊，他因为已经是得胜将军了，那个时候可以说不可一世了。可是大卫他怎么说呢？哎呀，他没有说哎呀，今天王要找女婿，不是找我，要找谁？他没有，他只有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以为一个人做王的女婿是小事了，他觉得他自己不堪，他觉得他自己不配。那么你从这里看呢，大卫他是个不属肉体，所以一个不属肉体的人呢，不但呢一事无成的时候觉得自己平凡，一个事事有成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是平凡的。所以这个叫做属灵，所以属灵呢就不属肉体。另外一个呢就是所罗门，所罗门这个人很有智慧，很聪明，因为他论天上的也论地上的，他论呢这个牛膝草，他论呢这个香柏木，他论动物，他也论植物。所以可见的所罗门这个人学问广阔大的一个不得了。他写了三本书，一本书叫做箴言，一本书呢是叫做传道，一本书呢是叫做雅歌。那么这三本书呢都有三本书的论据。箴言他论什么呢？论智慧。传道呢，传道论人生。雅歌呢论跟神的关系。那么他论智慧他怎么论呢？他说敬畏神就是智慧啊。他论人生他怎么论呢？他说虚空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他论跟神的关系怎么论呢？他论爱，苏拉米女子怎样爱一个良人。一个基督徒啊，一生这三件都是重要的东西，一件就是敬畏神，一件呢就是觉得人生虚空，一件呢就是觉得这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讲爱。 可是实际里面这个所谓不是这样的人，你看见他说智慧就是敬畏神，但是敬畏神呢就是言语而事，可是所罗门呢他什么恶都做，圣经里面呢所讲的很多的恶呢就是所罗门都参与，还有呢他认这个人生，人生是空虚，可是所罗门所追求的他不是天上的东西，所罗门所追求是地上的东西，那么既然地上的东西是空虚，为什么所罗门去追求地上的东西呢？可见的说他的知识跟他的生命不一样，还有他认这个跟神的关系是爱，那么他所爱的是什么？他所爱的不是神，他所爱的乃是呢这一种女子，那一种女子。所以啊，所罗门是一个什么人呢？就代表属知识的，但是他的知识呢跟他的生命不相称不相配，有知识但是他没有生命，这是所罗门。那么我们就看了这种有知识没有生命，它有什么危险呢？各位啊，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看见信仰跟生活，生活跟信仰应该相称啊。圣经呢也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给我们说，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，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说的。如果一个人呢他的信仰跟生活不相称，就是说他有这个圣经的知识，他没有这个圣经的一个实在，在神看怎么样呢？他会伤神的心，他会羞神的名。一个知识跟信仰如果不相称的人，不只有这个危险，一个更大的危险是什么呢？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一种人，就是这个法利赛人。你看法利赛人他圣经的知识实在是非常的丰富，那么圣经呢并不是讲给人听的，圣经呢最主要是讲给人行的，可是这些法利赛人他行不出来，他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去装，他怎么去装呢？他就站在十字街口，那在那个地方做很长的祷告，那么给人看他怎么样敬虔，那他怎么样属灵啊？他把衣裳的穗子去绣经文，经文绣在衣裳穗子的上面，那么给人看看呢，他对神的话是怎么的科目？那么这个属灵是什么呢？这个属灵并不是里头的一个实际，这个属灵呢乃是一个外面的一个装饰。那么这一种叫做什么呢？这种是叫做假冒伪善。圣经里面呢有一对夫妇，那个时候啊在无神界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复兴，那么人人呢都把田产卖了，那么以后呢就来把田产卖了以后呢就卖了以后就跟大家一起分享，那么跟大家一起供应。所以在使徒行传有一段的时候呢就是凡物供应。那么有人呢他这样做了以后，被人看为他很属灵，被人看为他很爱主，可是这个属灵跟爱主是因为卖田产而后才得的，可是卖田产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代价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要得着属灵的名声，要得着爱主的名声，他就得去付代价。可是这一对夫妇啊，他属灵的名声他要，他爱主的名声他也要，可是代价他不敢付，怎么办？你看属灵名声跟爱主的名声应该是用代价去换来的，但是代价他不肯给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以至于如此呢，他们就装，怎么样装呢？把田产卖了，把兜里就藏在自己袋子的里面，把少的然后才拿到彼得那里去，就用着这一点点呢来装他是属灵，他是爱主。所以啊，一个人呢如果知识跟生命不相符呢，他最大的危险还不在乎说会羞主的名，会伤主的心。一个人呢如果知识跟生命不相符呢，最大的危险呢他会变作假冒伪善，这是一个最可怕的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呢知识跟生命能够相符呢？创世纪有两棵树，有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的树，有一棵树呢叫做生命的树。神告诉亚当说，分别善恶的树你不能吃，你吃的时候你一定死。那么分别善恶的树不能吃，反过来说就是生命树你应该吃。那么分别善恶的树是什么意思呢？所谓善恶就是是非，所谓善恶就是对与不对。那么你看分别善恶的树你不能吃，这个善恶就是知识，就知识的路我们不能走。那么生命树你要吃，反过来说生命的路我们应该要走。各位，我们今天 常常看见的这个知识啊的路为什么不能走呢？是跟不是，对跟不对，这太多了。好比说有人说，他说不，圣经里面不可行的有365条，可应该行的有248条，一共有多少条呢？一共有613条。你看这613条，不要说你背你就背不出来，你行当然更行不出来。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指示是什么呢？如果啊你要是朝着知识的路走呢，是越走越死。那么我们要朝着哪一条路走呢？我们要朝着生命的路走。可是生命的路怎么样走呢？你信你就有永生，信你就有生命。可是有的人问说，既然信就有永生有生命，那么这个知识怎么办呢？各位啊，知识不包括生命，可是生命呢它是包括知识。你信你就有生命，生命呢你就有知识。好像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，成为我们的圣洁，成为我们的救赎。你有耶稣你就有智慧，你有耶稣你就有圣洁，你有耶稣你就有救赎。所以有耶稣你一切都有，你没有耶稣你一切你都没有。那么所以这条路今天走什么路呢？我们要走这个生命的路。有耶稣你就一切都有了，知识也都有了。但是今天呢，有的基督徒我们就发现一件事，他信耶稣了，可是他一切都没有。这个话怎么解释呢？各位，我常常说约翰3:3，他不兴旺我必衰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没有信主只有一个我，我信主还有一个他。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讲究什么呢？要讲究让他在我里面兴旺。如果他在我里面兴旺呢，他的丰富就住在我们里面。那么他怎样在我里面兴旺呢？各位，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。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呢，常常接受神的道，常常爱慕神的道，常常呢领受神的道，那么道就是神，神在我们里面就兴旺了。所以我一味说基督徒没有什么秘诀，唯有秘诀是什么呢？唯有秘诀就是爱慕圣经，唯有秘诀呢，就是追求圣经，让神的话在他里面多了，神在他里面就多了，就丰富了。所以求主呢，让我们走生命的路。所谓走生命路，就是信，信谁呢？就是信耶稣。有耶稣，你有这一切的丰富；你有耶稣呢，你就没有这一切的丰富。愿神祝福他的话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感谢神的恩典。因为你是神的儿子，成为我们的一切。当然神的儿子在我们内心的里面，因为道丰富的缘故，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也就兴旺。所以求主让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爱慕神的道。如果不是基督徒，你让我们能够知道接受耶稣，我们就有力量能够把神的道去把它遵循出来。我们求主祝福你的话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谢谢吴正老
师。叫做生命的树，神告诉亚当说，分别善恶的树你不能吃，你吃的时候你一定死。那么分别善恶的树不能吃，反过来说就是生命树你应该吃。那么分别善恶的树是什么意思呢？所谓善恶就是是非，所谓善恶就是对与不对。那么你看分别善恶的树你不能吃，这个善恶就是知识，就知识的路我们不能走。那么生命树你要吃，反过来说生命的路我们应该要走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常常看见的这个知识啊的路为什么不能走呢？是跟不是，对跟不对，这太多了。好比说有人说，他说不，圣经里面不可行的有365条，可应该行的有248条，一共有多少条呢？一共有613条。你看这613条，不要说呢，你背你就背不出来，你行当然更行不出来。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指示是什么呢？如果啊你要是朝着知识的路走呢，是越走越死。那么我们要朝着哪一条路走呢？我们要朝着生命的路走。可是生命的路怎么样走呢？你信你就有永生，信你就有生命。可是有的人要说，既然信就有永生有生命，那么这个知识怎么办呢？各位啊，知识不包括生命，可是生命呢它是包括知识。你信你就有生命，生命呢你就有知识。好像说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
他说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，成为我们的圣洁，成为我们的救赎。你有耶稣你就有智慧，你有耶稣你就有圣洁，你有耶稣你就有救赎。所以有耶稣你一切都有，你没有耶稣你一切你都没有。那么所以这一条路今天走什么路呢？我们要走这个生命的路，有耶稣你就一切都有了，知识也都有了。但是今天呢，有的基督徒我们就发生一件事，他信耶稣了，可是他一切都没有，这个话怎么解释呢？各位，我常常说约翰三章三十节，他不兴旺我不衰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没有信主只有一个我，我信主还有一个他，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讲究什么呢？要讲究让他在我里面兴旺。如果他在我里面兴旺呢，他的丰富就住在我的里面。那么他怎样在我里面兴旺呢？各位，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。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呢，常常接受神的道，常常爱慕神的道，常常领受神的道，那么道就是神，神在我们里面就兴旺。最后一位说，基督徒没有什么秘诀，唯有秘诀是什么呢？唯有秘诀就是爱慕圣经，唯有秘诀呢，就是追求圣经，让神的话在他里面多了，神在他里面就多了，就丰富了。所以求主呢，让我们走生命的路。所谓走生命路，就是信，信谁呢？就是信耶稣。有耶稣，你有这一切的丰富；没有耶稣呢，你就没有这一切的丰富。愿神祝福他的话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感谢神的恩典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子，成为我们的一切。但愿神的儿子在我们内心的里面，因为道丰富的缘故，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也就兴旺。所以求主让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爱慕神的道。如果不是基督徒，你让我们能够知道接受耶稣，我们就有力量能够把神的道去把它遵循出来。我们求主祝福你的话，奉耶稣的名。